感谢神，我现在在这里做对于天际的一个简单的回应。第一点，在第五章的第十五节，我们和合版没有把它切实翻出来，因为这个强调点没有翻出来，以至于他就忽略了。十五节里面说的是他的确是不忠实，就是行了诡诈。我们弟兄已经把他很清楚的引用圣经四个例子，都是谈到他实在是不忠实，是诡诈。而这个字在第六章的第二节，他也是一样，没有把它分出很全清楚。但是在第五章的十九节，他反而他在这里就把它很清楚的翻出来，实在有罪。那这种实在有罪，在原文里面是一种强调的一种用法，他这样的一种强调是在神面前，神面前这个应该是说他是对神的，他确实是有罪。为什么他在最后里面要强调他确确实实他是有了一个罪，或是说罪责？为什么他这样强调？这个就是要反映第十五节，甚至于我们说别的地方，因为一个无知，或是说他已经忽略了，或是因为他肉体软弱，那你不能说因为无知或是忽略了或是肉体软弱你就推诿给，那这些我都不知道，那一般人就说因为无知就是没有罪，一般人都会这样讲。但是圣经上里面明明讲，这是实实在在是有罪，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推给无知。事实上无知欲望这种罪是很难治的，如果你是知道的有罪，而你才能够去对付这个罪，就是因为无知欲望，或是你故意忽略，你不去注意这个实在是犯罪的这个事实，所以导致了这个罪会有更在隐藏的里面，它不断的来扩展出去，影响别人，也影响我们自己内在，让神的荣耀因为这种隐藏潜伏的，我可以说这里是因为是诡诈不诚实，导致于这种罪就弥漫的全世界。因为撒旦是说谎话，圣经上说他是那种说谎话的人的父，说谎话是一种欺骗等等的，这一些事情是我们今天一个新造的人按照神的形象新造，有真理的成这个仁义跟这个圣洁的，他第一个要对付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去绝谎言，一定要对邻舍说实话。因为鬼就是这位古蛇，他对我们的使者说谎话，欺骗了他，事情的诡诈。那这一些这个使者这个始祖们，他无知，他也忽略了神的这个诫命的要点，不可吃，你吃了一定要死，他忽略，因为他的肉体他还没有办法去制止，所以这一些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力，造成我们今天，我们都以前就曾经落在的始祖所犯的这个罪和他的罪责过犯之心，我们被连累牵累到现在，可怕不可怕？还不是因为我们无知，因为忽略，或是肉体上里面不谨慎造成的影响力。所以他在这里他不断的对于罪迹也好或是牵记也好，他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第六章为止，这么多详细的记载告诉我们要如何来对付这个罪以及罪的影响力，就是要教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罪是什么，以及如何来对付罪，要付出怎样的一个对价，你才能够恢复跟神 来交通，否则你就是跟神就是断绝了交通，其他都不要讲。那我们今天就新约的角度来看，有很多人他们会对于福音跟律法之间的关系真的是暧昧不明，对神的旨意这样的暧昧不明，真的是让人家非常叹息难过。福音是神的一个救法，他是好像在这里所说的赎罪祭或是赎天祭都是一个补赎的救法。那么圣经把补赎的一种救法透过圣灵教导我们，新约就是设立耶稣基督的血，他才能够赎我们真正里面的良知的这个罪者，让我们的里面的那个罪的这个良知呢变成了一个清洁的良知，这是耶稣基督的血的功效，这是第一步。然后他是透过耶稣基督，他完完全遵守神的这一个律法，他就是我们的唯中保是义者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一节跟二节，他特别点名叫我们说，他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叫我们不要犯罪。但是如果有人犯罪了呢怎么办呢？我们新约里面我们说，我们要我们来到父面前的，我们中文翻成说在父那里。那我们说这位中保耶稣基督他来到父那里，那父那里跟这个旧约的一个所谓的圣殿它是有一个大的区别，圣殿是在地上，但是在父那里那就是说来到天上的真正的圣殿。那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天上的大祭司，就是中保，就是谁呢？就是义者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都不断的来强调这个主题，我们幸好有这样的一种大祭司为我们赎罪，所以我们今天只靠这样的一位中保为我们代赎，不记得我们的罪责。因为神设立他作为挽回祭，挽回祭这个字呢在这一个圣经的里面，它有一种一方面它是施恩座，把它换成施恩座，一方面又把它换成是挽回祭，一种祭物，无论是一种遮盖约盖那个约柜的那一个盖子的那一个避罪盖，或是说它是一种赎罪祭的一个祭物，都是来表明神设立他做这样的一种施恩座也好，或是说挽回祭也好，要把全天下里面的罪者都放在这位耶稣基督身上。那你只要凭着信心，你知道自己有罪，你就承认自己的罪，然后你透过这样的一种真心的一个悔改来到神面前求告他的名，神就会赦免你的罪。但是约翰一书里面他特别又要加强，就是说一个人他一定要行在光中里，他非常强调这种行，就是他要在光中的里面实践，好像神在光中里面，光是代表什么？就是没有黑暗，就是不行犯罪的事情。光是代表一种真正的兼爱，所以一个人如果他行在一种公义以及兼爱不犯罪不恨恶他的弟兄的这个状况下，圣经上他说他儿子的血就要继续不断的来洗净我们的罪。这是约翰一书第一章开头说他不断来强调这一点，这个就是一个补赎的一个福音的一个真理。一方面你有了罪，你就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让你承认自己的罪，因为神透过耶稣基督他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用血跟水跟这圣灵为他的孩子儿子来做见证。今天神是为他的儿子这样的做了见证，如果你在否认自己是有罪啊，没有是没有罪，你否认而不承认而不靠着这样神的这样救，那你就是把神当成说谎话，真理就不在你当中。约翰一书他就不断来重复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又回复到这样的福音跟什么是罪以及 这一个判这一个罪的一个准则，也就是这些律法，它是分得很清楚的。在这里有赎罪祭的一个范例，在五章的第一节跟第四节，在第六章的二节一直到第五节，这里又有一个千祭的范例。虽然是如此，但是他已经告诉你，这个是一个犯罪的标准。他是整简单的把律法它的主要的功用是什么告诉我，也就是说这些犯了无论是对神的对人的或是对自己的这些罪责罪过，就是以律法的这个标准来告诉我，这个你不能把它灵异化，这个你不能把它说这个今天说我们只要不要遵守这些，我们要知道如果你废掉了律法这些事情，你就等于把福音的根本把它从头挖掉，因为福音的根基是建立在这一些对律法所定规的这些事项，这些事实你如果把它除灭掉，也就是说就今天的基督教来讲，他对你说你不必去遵守这些，那今天真的会造成的多么大的一个影响，就是糊里糊涂的去犯罪，然后也糊里糊涂的去认罪，那么也糊里糊涂的去好像是自己的世界，然后又重复一次，再又糊里糊涂的再去犯罪，又糊里糊涂的再一次就是好像是来求神赦罪认罪，然后又糊里糊涂的好像他的罪已经得赦，都是一种很内在化的神秘化的一种色彩。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他里面有一种良心的不安，他都赶快去认罪，认罪的网友他说啊，我今天是良心已经不安了，我的内心很轻松的，就从他的一种轻松感觉的体验来表明他已经没有罪。你说可以这样子吗？这样子用这样的来断定这个罪的标准，以及你是不是还能在会中可以用这样子吗？这样子不准确。为什么？因为你个人的良知不见得是完完全全是完整的，因为很多人的良知可能就是还有缺陷还软弱。保罗就是在新约里面才能告诉我们，因为有人对于这一个律法对神的真理的无知，他还会去可能去拜到偶像，他按照拜偶像的那一种惯例他去做，他的良知是软弱，这确实有罪。可是有的人他因为常常犯罪，犯罪到一个结果变成他良知麻木不仁了，结果呢他的良知不能够成为一个断定的这 标准，他又没有神的律法可以成为镜子一样的来查看，又没有别人来好好的来规劝用神的律法来告诉他，所以他这个人就是终日就是无知遗忘，无知遗忘不断重复，这个就是整个基督教界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不断的来在这个五期里面要来跟大家一起来研究探讨，我们不是说我们完完全全我们都已经懂通了这一些事情，我们来是用一种非常诚实的面对罪恶以及罪者以及要如何来对付那个罪的诠释，我们要如何按照神所定的这个标准方式规范，我们竭尽一切要把人完完全全的领到神面前，这是我们当尽的责任，也是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他应当尽的责任。这是我讲的第二。再者就是说这里有谈到所谓的自已死的罪和不自已死的罪的一个分别，对于圣物上对于自己和对于别人，尤其在第六章这里的二节直到第三节，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东西比较强调在财务上一种侵占啊或是欺骗啊等等这些事情，这可以说这种贪婪。那这种事情虽然圣经上说这个是好像是不至于死的罪，但是如果你继续犯， 常常犯，你不按照圣经的这种方式来对付他，不凭着信心，不靠着圣灵，也不去强调这个罪隐藏在人里面的那一种，也就不会离开，除非你竭尽一切力量，依靠神的大能大力赶出他，洁净他，靠主的保守。常常这个罪是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去对付他，他就从小到老紧紧的来缠累着他，缠累着他，就是不会放掉。所以圣经上他会讲到，虽然这些是不至于死的罪，可是你想带着这些不至于死的罪，你想进入神的国度吗？圣经上说不可以。圣经上有记载，在约翰的第五章十八节跟十九节，他明明有讲，如果有人犯的，你看见的弟兄是犯不至于死的罪，你就要为他代求。在希伯来书二章二节跟三节，如果你干犯神的律，人会处罚。但是更严重的就是保罗书信，我们一般说保罗书信是在讲福音啊，讲这一个得救，信的人必得永生。可是你详细去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那个娶继母的犯乱伦罪，保罗的含义就是把他赶出去。他认为这个对内的审判，教会有这种权柄。他特别提到的有一些好像是可以是不至于死的罪，比如说偷窃、贪婪，比如说醉酒、辱骂的、抢夺人、勒索，那这些好像是在这里就是不致死的罪，那是不是好像就是这个都是可以进天国啊？他说不是，如果你换了这些人，他不能够进天国，不能承受神的国。他在第十章他引用了以色列人的例子，他说他们一同出了这一个埃及，也过了红海，也同样吃的灵粮，也喝的灵粮的这个灵水，可是他们用五个例证来表示他们换了，都是跟吃有关的，就是贪吃，这种贪婪为了吃而换罪的这些事情，他在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对吃既偶像的事情一定要去避免，因为旧约的例证就是新约教会的例证，就是要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今天看起来这个是小罪，可是如果这个字是集体犯，是大家都是无知而且被引诱去做，而且不断的重复的来做这些事情，神是不会原谅。因此耶利米书他就告诉我们，从神生的他就不应该去犯那个犯那个字，原文是说不断的去做罪的事情，你从神生的你不应该去做这种事情。那可是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常常是大罪不犯，小罪不断，而这种小罪常常缠累在我们里面，我们怎么办？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小罪不断，那一定你有容许这个小罪在你里面不断缠累你的原因，也一定是你在体贴肉体上面你不严格对付，也一定是你可能你恢复你认为说这件事情可能对得救没关系，你认为没关系，那才是真的有关系。你认为这个会得救，你可以承受神果，那你这个才是最要命。圣经上不断的要告诉你，神是按照我们个人的行为来审判。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第八节，他理列出来的总共有七种人，这七种人当中胆怯不信，这个我们大家都了解，一个胆怯而且不信的人他是不可能，他最后的结局就是火湖里面。可是他是跟所谓的可证的，什么是可证的？到圣经上说你吃那些不洁净的食物是可证，拜偶像是可证等等这些事情，他跟杀的淫乱邪术拜偶像的，最后说一切说谎话的这几种，一切说谎话，我这样的不可能是进天国，反而是要进入到火湖里面去。但愿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 反而我们要成为一个完完全全像耶稣基督那样，他为了来到地上，他做出尽诸般的义，也就是说他是尽完满的神一切的律法，作为基督徒这是我们的榜样。不要像亚干犯罪，也不要像巴兰贪婪了一点点这些工匠，而是应该确确实实把这两种诡诈不实去掉，把十足的这种无知，因为偷窃神说不可偷窃的、不可吃的等等做出东西，都当从我们当中里面去除，你们要为什么？